那时候，耶稣对尼哥德摩说：“天主竟这样爱了世人，甚至赐下了他的独生子，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因为天主派遣子到世界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而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没有信天主独生子的名。”
基督的福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这个节日不像平常，我们庆祝救恩史上的哪一件事，比如说我们刚过的圣神降临、耶稣升天，在前边耶稣复活、耶稣受难、耶稣圣诞，他纪念一件事儿。今天不是，今天我们庆祝一个最根本的核心的奥迹，这是一切之源，所有的都从它来。不要说这些节日了，连我们，连整个宇宙都从这儿开始，这就是天主圣三，一切的根本。而且天主圣三是我们天主教或者说基督宗教跟其他宗教不同的那一点。今天的三篇读经从时间上给我们讲述天主在历史中一步一步地启示他自己。出谷记旧约讲到唯一的天主，他创造，他带领人们出来，他要和人们建立盟约，我是你们的天主，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慈悲为怀，缓于发怒。这位爱的天主是旧约给我们讲的。随后福音，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天主从永恒中就有一个儿子，现在派他到世界上来救我们，做我们的救主。这是福音。随后，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教会里除了相信天主父、天主子之外，又加上了圣神。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圣神的共荣、天父的慈爱与你们同在。这是圣保禄的问候。所以金口圣若望他用这样一句话总结说，在旧约里天主像父亲一样完全启示自己，而子呢刚刚有一点开始。在新约里天主子完全启示出来和父那么明显，而圣神刚刚被宣告。但是如今在教会中，天主父、子和圣神圆满地启示出来。今天我就主要讲三个问题，最后一个结论。为什么要相信天主三位一体？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 天主三位一体给我们每个基督徒有什么关系？第三个问题，这个信仰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最后，我做一个结论，用一个小小的记号，让我们和天主圣三连接在一起。首先，为什么要相信天主圣三？信天主只有一个就已经够难了，我们看不见摸不着，还得信这个天主，为什么还要相信有三位？首先我告诉你们，这不是人的发明，谁那么聪明创造出来说天主有三位还是三个，谁想的这些？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天主自己的启示。换句话说，是天主告诉了我们。耶稣，我们一打开福音就会发现，他常说，我父派我来到世界上，我来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做父要我做的。之所以耶稣被杀死钉在十字架上，就因为他说他是天主子。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天主就够了，他说我也是天主，我是他的儿子，这已经两位了。耶稣在受难之前他说，我不留下你们做孤儿，我要求父给你们派另一位护卫者圣神来。等耶稣升天的时候，他派遣宗徒们到全世界去福传，他说你们要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我们也记得耶稣自己在领洗的时候，天上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由圣神像鸽子降下来，停在他头上。所以这三位是来自天主自己的启示，不是我们的创作。那么接下来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天主是三位一体呢？为什么我们要相信天主是三位呢？一句话，因为我们信天主是爱。如果天主是爱，爱必须有一个对象，就像你想爱别人，你必须找一个人去爱，搞一个对象去爱。天主也是，他不能是单独一位。如果他是爱，他爱谁呢？我们说他爱人类，可是我们知道人类存在才几百万年，在这之前没有人的时候，他怎么爱呢？你不可能说天主一开始不爱，到后来有了人才开始爱。天主是永恒不变的，他是爱，就一直是爱，在任何时候都要爱，从来没有一瞬间不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爱。这就是天主，要不我们不说天主有爱，像我们说哪个人，这个人可有爱心了，但是不说你是爱，这个是区别。天主我们不说他有爱，而是他整个的存在没有别的，除了爱。所以那在人类之前他爱谁呢？你可能说他爱宇宙，是的，宇宙才存在几十亿年前，在这几十亿年之前还没有宇宙的时候，他又怎么爱呢？你可能说他爱自己吧，爱自己的爱就不是爱了，那叫什么？谁只爱自己，那叫什么？ 啊，很棒，自私，我就知道爱我，天主就知道爱他自己，这叫自私。所以我告诉你们，在还没有宇宙之前，天主就有一个儿子，天主子，他以无限的爱爱着他的儿子。爱有三个主体，一个是爱者，一个是被爱者，然后中间的爱，就是这样三位就形成了。他们三位完全不一样，父爱着子，他生了子，而子呢爱着父，他是被生的那一位，而圣神是父和子之间连接在他们一起，让他们彼此相爱的那一位是圣神。所以爱和被爱的还有中间的不能混淆，这就是三位的区别。三位你不能说成一位，他们完全就像爸爸妈妈和孩子一样，是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关系，你不能混。可是这三位他们有着同一的意向，同一的思想，同一的愿望，同一的本性本体，他们成了一个。所以他们不是三个，是一个。这在神学上讲着好像有一点矛盾，到底是三个还是一个？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三位，因着爱他们成了一体。所以我们不说有三个神三个天主，只有一个神一个天主，但是在这天主内有着三位像一个家庭。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相信天主三位一体呢？因为天主是爱，如果只有一位就没有办法爱，这是天主亲自告诉我们的。第二个问题，你看刚才讲到圣三，我没有多讲，在神学上专门有一个学科叫圣三论，要几年研究，但是最后研究还是研究不透，所以在这儿几分钟的时间我也没必要多讲，我也不会讲太多。圣三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奥迹，那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可以说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生活是在圣三内，完全跟天主圣三连在一起。从一开始我们还是几天的婴儿，被抱着进入教堂，那一天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受洗，神父把水倒在你头上，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开始。等到去世的时候为你祈祷，那时候会说基督徒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吧，因着创造你的父、救赎你的子和圣化你的圣神之名。大部分在座的都度婚姻生活，在结婚的时候你们都要戴上戒指，神父举起手来祝福说，愿天主降福并圣化这对戒指，使你们彼此交换，成为忠贞相爱的记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所以天主圣三和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是宇宙的起源，也是万物的归宿。一打开圣经第一页就给我们说，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 上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天主是父，他的话圣言是子，他说有光，这是天主子，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这是第三位。所以当我们有了新约，耶稣告诉我们天主三位，我们再回去旧约，我们去看在里边其实已经有圣三的痕迹。天主造人的时候怎么说，你们还记得那一句话吗？让我们按我们的肖像照我们的模样造人吧。如果天主只是一位，在这儿为什么用复数？让我们，他给谁称门？天主三位，他们在商量。一会儿我们念信经的时候，其中有一句，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这个他是第几位？是第几位？唱经班的回答我，他是第几位？一二三也数不清了，是第几位？我们整天活着眼唱，一会儿看着大屏幕，看看，你们自己找答案。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记着这一句。让我们按我们的肖像照我们的模样，天主父的肖像是子，子跟父一模一样，子是父的像。现在让我们按我们的肖像造人，万物是借着他的样子造成的。所以这三位不是远在天边，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照他的样子造的，我们在他内，他在我们内，天主圣三住在我们内，我们是他的圣殿。所以这就是天主圣三和我们的关系，我们从他来，我们按他的样子被创造，按他的样子生活。随后接下来这个问题，天主圣三对我们的生活有影响吗？你说我信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感觉到天主是三个还是一个，是一位还是三位，对我没有什么影响。那么好，今天你好好听，天主按他的样子造人，他是三位一体，所以他造了家庭。一个人不好，我还要给他造另外一个助手和他作伴的。创造了这两个人之后，天主说你们要生育繁殖，需要有第三位孩子。你看天主造人是按他的样子造的，男人女人孩子三位成为一个家。所以家庭是从三位一体的天主来的，教会一个小堂口几百人，一个大堂口几千人，我们虽然是几百位几千位，但是圣保禄宗徒说这是一个身体，我们无论是几百几千，我们成为一体。所以教会也是需要按照三位一体的模式生活，在大到整个世界，无论有多少个国家多少个人口，世界应该成为一个家庭，四海之内结兄弟姐妹。所以天主造人造这个世界是按他的样子造的。 我们的生活应该以天主三位一体做模板，做楷模。那么我具体的说，天主圣三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吗？我们打开圣经会读到，天主虽然三位，每一位从来不谈自己，而是关心另一位，每一位从来不注意自己，而是指向另一位。这就是天主三位的生活。我举几个例子，你看是不是？耶稣在受洗的时候，有父的声音说，说什么了？你们大家说。然后耶稣显圣容的时候，同样有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从来其中的一位，任何一位不会关注自己，而是指向另一位，看，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还有一次天父说话，有一个声音像打雷，圣若望这样记载，我亦光荣了他，我还要光荣他。这是圣经上几次天父说话，而耶稣说话呢，说了很多，福音上太长的篇幅给我们讲耶稣的话，在耶稣的话里你可以听到，他以父为中心，我来不是为成行我的旨意，而是为成行父的旨意。父啊，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当我们门徒们要耶稣教他们祈祷，耶稣说，我们的天父，你们要这样祈祷。耶稣他整个的存在是转向父，而圣神呢，圣神希伯来文是呼啊，是风的意思，气息，这是他的名字。可是圣神出现从来不讲他自己，他却在我们心内教我们说，阿爸父啊，每一位都是转向另一位，为另一位而活。弟兄姐妹们，现在我正在说，如果我们相信天主三位一体，这个信仰是我们的核心，是我们的基础，那么我们该受的影响是什么？如果在一个家庭中，父亲不在意维护自己的权威，而是把母亲推到前边，母亲在教孩子说话的时候，不是先让他学妈妈，而是让他学爸爸，这就不一样。如果夫妻知道相互关怀，注意力在对方身上，你们的生活一定是喜乐的，你们的家一定是一个爱的港湾，你们说是不是？如果我们完全把对方放在我的中心，我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孩子会学习到什么是爱，在他心里会关怀着爸爸，会想着妈妈，而不只是想着自己。有一幕在圣经中，耶稣在12岁丢在圣殿里，玛利亚和若瑟找了3天，找到之后，你们有没有注意圣母玛利亚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她说什么了？声音大一点。看，你的父亲和我一直痛苦地在找你。 他把若瑟推到前边，在他心里他着急吗？着急。他看到丈夫父亲若瑟的焦虑，所以在这儿他向耶稣表达，看你的父亲和我，这是一种尊重。这就是一个信天主的人在他心里总是把别人放到前面。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天主，不是一位的天主。如果是一位，可以不想别人。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三位一体对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因着爱成为一个家庭。最后我提醒大家一个小小的标记，借着这个标记让我们每天活出圣三爱的奥迹。这个标记是什么？十字圣号。每天多少次我们画十字？画十字的时候，从额头到胸，然后从左肩到右肩，这个是十字。同时我们会诵念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我们画十字要从容端庄，而不是应付，像拍苍蝇一样比划一下就过去了，或者很害羞的不敢让人看到。借这个机会我给你们简单解释画十字的意义。这是一个姿势性的祈祷，不只是我们心里想着天主，加上我们身体的姿势，我们整个的存在，灵魂和身体都被天主爱着，不是吗？在灵洗的时候，在监镇的时候，我们额头上画上了十字。第一个十字不是你画的，是爸爸妈妈、代父母和神父在你头上画的，是在监镇的时候主教在你头上画的。所以这个十字是我领受的。什么意思？是教会和基督的团体赐给我的。借着这个动作，我属于那一群得救的人。画十字从哪儿来的？厄瑟克尔先知书第九章四节，有一位神秘的人物在耶路撒冷巡游，天主跟他说，你要在这城里走过，为那些哀号叹息的人画上十字记号，凡头上有十字的人就能得救，免于灾难。所以这个十字，第一个十字是别人画在你身上的。当我们今天画这个十字的时候，我知道我是一个被拯救的人，属于那一群得救的行列。当我画十字的时候，我和基督一起死亡，一起复活。十字，这里有十字架，让我们想到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战胜了痛苦，战胜了死亡。十字架代表着痛苦。无论在我的生活中遇到什么考验、什么困难，有这个十字架，我知道我是一位得胜者。有这位救主和我在一起，他改变这些痛苦，他圣化这些痛苦，他从这些痛苦中会把我拯救起来。这个十字从头到胸 可以说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可以说从过去经过现在到未来，无论发生什么，即使我软弱，我犯罪，这一位爱着我，他宽恕我，他陪伴我，将来甚至死后，他会拥抱我进入永生。当我们画十字的时候，我们同时念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就这一句话，这是一个宣认，让我们相信天主三位一体的奥迹。这位天主不是远在天边，他像父亲一样走近我，他在我旁边，让我成为耶稣基督的兄弟姐妹。他把圣神这位护卫者赐给我。早晨醒来，我第一个行动画十字。我意识到，今天我活着，天主召叫我像天主一样去爱。他召叫我去爱我身边的人，睁开眼看到的人，他让我开始去爱，因为我是奉他的名，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开始这一天的。这个十字再说大一点，它象征着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它象征着整个宇宙，在这个宇宙中，我是独一无二的，我是不可取代的，在天主眼中。天主今天让我在我所在的地方去为他的光辉作证。每一次我们来到堂里，蘸圣水画十字，那是复活前夕洗礼的水，那是赋予生命的水，那是圣神运行在上边新的创造的水，那是以色列子民穿过红海被召和天主建立盟约的水，那是以色列人踏过约旦河的水，马上进入应许之地，那是洗净我眼泪之水，那是圣神的活水，天主在我内居住的生命之源。我还需要讲更多吗？这样一个小小的十字，我们画了一辈子，我们知道它的意义吗？父母们，教你们的孩子认真地画每一个十字圣号，你们爱他们，在你们不能陪伴他们的地方，在他们孤独的时候，画这个十字显了多少的奇迹。就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十字，天主圣三，天主每一位陪伴着他们。让我们继续，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